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今天谈欧塞亚先知他带来的讯息，他带来的讯息可以说就是一位无悔无怨的情圣，爱情的情，圣人的圣。在宗教来说，我们说天主是神圣的，这个圣有不可思议或者是无以伦比的意思，就是就人的观点来说，神是不可思议的，无以伦比的。我们在这里提到欧塞亚先知，他是宣扬上主慈爱的情圣，就是说先知以身作则，用身教来表达出来天主对人的感情，对人的过犯包容到不可思议无以伦比的一个地步，可以比喻先知作为情圣。回头来看，在汉语在中文里面的神圣这个字，它的意思跟圣经很接近。依照古书，像《易经》《系辞》里面就提到，阴阳不测，自谓神。就是说，凡事理，它微妙到很难去穷究，就是神。圣，就是指通的意思。在《说文解字》里面提到，圣者通也，所以我们说有诗圣，杜甫就是诗圣，有书圣，书法的书，王羲之就是书圣，孔子是圣人，等于说孔子每一个范畴都是通的，所以孔子就是干脆称他为圣人，无所不通，无所不达。圣除了通的意思，也是至尊无上的意思。在书经里面，指尧舜禹汤文武，里面特别指尧，他的道德那么的高，叫他圣，叫他神。圣经里面的圣跟中文的圣有什么分别呢？它的分别在于，圣经里面的圣是指神，指天主的特性。在中文，在汉语里面，圣是指人的特性。这两个是质的分别，而非量的分别。神人之间是不同的，有造物者跟受造物的区分。讲回来，欧塞亚先知他的讯息，依照圣经里面犹太人的法律明文规定，通奸的罪是死罪，在勒未记20章第10节就有这样的规定。新约也记载，耶稣曾经救过一位犯奸淫，按照梅瑟的法律要被石头扎死的妇女，在若望福音第8章里面有记载。欧塞亚先知是最能够表达出来神的宽恕的先知，他的妻子所犯的罪比一般的奸淫的罪还要严重，因为是当邪神巴尔神的妙计。妙计是当时克勒罕，就是福地这个地方的民间信仰。巴尔神是一个土地公，他的配偶阿舍拉可以称为一个土地婆。在民长记第3章跟第6章都有记载，这个巴尔神他是专门管农业还有畜牧业的 生产，对刚刚从埃及上来朝拜亚威的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诱惑。我自己本人在我的学生里面，我就听到在台湾的西部，我的学生到教友的家庭去做访问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教友的家庭，他同时供奉玛利亚还有妈祖神。那么当这个学生去问这个家庭为什么同时供奉玛利亚还有妈祖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非常的有趣。这个家庭的主妇就告诉他，他说玛利亚在西方是非常大能的，可以显奇迹的，像路德圣母，但是在台湾海峡行吗？台湾海峡是妈祖神的天下。我们从这个经验可以了解到，刚刚从埃及上来科纳罕也叫福地，这些以色列人当地的信仰就是巴尔神的信仰，对他们来说有那么大的一个诱惑，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在这种巴尔神的信仰里面，他们相信信徒借着跟代表巴尔神跟阿什拉神的祭司，就是男祭司或者是女祭司，发生性的关系，可以给家里面的农事带来风调雨顺，叫自己家里面的牲畜叫他们多产兴旺。在诗高圣经里面，在第380页，我们看到有巴尔神还有阿什拉神的图像。巴尔神是骑在牛背上面的，牛就是巴尔神的宝座。在亚威的信仰，亚威的宝座就是约柜。巴尔神骑在牛上面，牛代表繁殖的能力，表示他是管这个出生牲畜方面的多产兴旺的。巴尔神的手拿着闪电，表示他可以呼风唤雨，叫这个风雨滋润大地。欧塞亚先知他对他的妻子的宽恕远远的超过一般人跟犹太的法律所能够接受的限度跟标准。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小的一个总结，圣经一方面用位格，就是用人格来表征，来象征神，表示神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智慧的一个位格，但是圣经另外一方面却说明神要超越人的位格的一面。要是以男性象征包容跟度量，这是我们一般社会上面的用法，那么我们可以说神比男人还要男人，是男人中的男人。那么要是以女性来表征温柔跟慈爱，要是我们读到以赛亚先知书49章14到15节，我们会发现原来神比女人还要女人，比女人的温柔跟慈爱还要更大，远远的超过女性所能够达到的标准。刚才我提到这段经文是这样念的，在诗高的标题是西翁将被重建。西翁常说，西翁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代表，上主离弃了我， 无主忘掉了我。十五节，妇女岂能忘掉自己的乳婴？初为人母的岂能忘掉亲生的儿子？纵然他们能忘掉，我也不能忘掉你啊。这个就是神，他的度量，他的包容是不可思议，无与伦比的。最后我们可以看，从欧塞亚先知开始，圣经里面就有了用男女的关系来象征神人关系的讲法。后来的雅各书就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在基督宗教的传统里面，像神秘主义里面的人物，圣女大德兰，还有圣十字若望，他们提到的神婚这个想法，这个讲法，也可以最早追溯到欧塞亚先知。神婚代表一种平等的、更稳定的关系，真正的爱是平等的、双方面的，而且也是稳定不变的。原来人是那么的高贵，伟大无伦的神怎么可能会屈尊就卑，跟人得到这样的关系，那么亲密的一种关系，神婚的关系，完成的过程很可能连天使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神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欧塞亚先知，我们说他的故事，他跟他妻子中间的故事，应该是有几分的真实。起码先知提到他跟他的妻子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过去。要是我们看欧塞亚先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要是从十六节开始念，为此看，我要诱导他，就是先知的话，领他到旷野和他谈心，从此我仍要将他的葡萄园赐给他，仍要将阿克尔山谷作为他的希望之门，他要上到那里，就如他幼年时，就如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请注意到刚才所念到的，他要上到那里，就如他幼年时。这句话表达出来，先知确实曾经有过一段平常人也有的一个婚姻的关系，一个恋爱的关系。这个恋爱的关系是真实的，所以他提到过去曾经跟他有约会，跟他谈情说爱，而且就是像他年幼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那么先知借着他不幸的婚姻来宣扬上主的慈爱，应该这个事情有几分的真实。事实上，世界上面真正的感人的故事总是有部分事实的基础，随时随地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组合的方式在任何人身上面重演的。像去年曾经轰动一时的一套电影，荷里坞的电影叫《铁达尼号》。《铁达尼号》这个电影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这一套电影之所以感人，除了情节跟演员的因素之外，也是因为铁达尼号它的沉没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按照历史的记载， 这艘船铁达尼号在1912年4月10号从英国出发，它要横渡大西洋去美国的纽约，在1912年4月15号凌晨2点20分撞到冰山，三个小时之后沉没在4000公尺的深的水中，2154个人里面只有大约600个人获救，其余大约1500个人葬身海中。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历史的真相跟一个人对历史的一个反省，这个问题就是刚好是欧塞亚先知他跟他的妻子关系的一个写照。我们不能说欧塞亚先知他这个故事是完全的虚构的，这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而且也是没有根据的，应该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就是欧塞亚先知他应该有一个正常人的恋爱的关系，恋爱的关系在里面他也会跟他所爱的人去谈恋爱约会发展他的感情，到后来竟然他的妻子去当了巴尔神的妙计，这样看来更能够凸显欧塞亚先知他所象征的神那种包容那种的宽恕。我相信在这个欧塞亚先知他的讯息无悔无怨的情圣在这里得到最深最有这个活泼生动的一个诠释。我们一般在社会里面情圣这个字有时候是滥用的，我们没有把真正的感情把它用一个比较有深刻的一种方式的描述。今天我们看到欧塞亚先知在里面所表达的才是一个真正的感情，因此我们可以叫欧塞亚先知他真的是宣扬上主慈爱的情圣。下礼拜再见。